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真跟罗的个人諮商时间，也就是我们说的私人课。私人课是赛斯资料当中被删除的部分，因为主要的内容都涉及到个人的隐私问题。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删除的课程1970年的4月1号，那么今天是从4月15号的课程开始。不过我们在课程开始之前，我先回答几个朋友的问题。这些朋友的问题我相信应该也是大家共同的问题。最近我们在上个人实量本质、灵魂永生以及早期课，因为赛斯的资料一定会涉及到多次元的概念嘛，所以当我们在提个人的创造，一定会涉及到内在自己的创造。如果你去看早期课，一路以来赛斯一直试图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多次元人格，而这个世界是多次元的世界，是多次元的实相。那么行动呢，是由内而外的。所有的赛斯书当中呢，所涉及的创造的话，一定会说是所有的创造力是由内而外的，创造力是在内在，不是在外在。内在是创造的来源，而且这个世界是伪装实相，是一个驼色的伪装实相。最近我们的课程当中也经常会涉及到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命运似乎是先由我们的内在安排好了，那么一定会引发一个问题，也就是如果命运都安排好了，那不就是宿命论吗？其实这样的问题在赛斯资料当中已经有不少人问过同样的形式的问题，包括罗自己也问过这样的问题。而且赛斯在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希望我们了解我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渺小。所以这样的问题在赛斯资料当中不晓得已经被问了多少次了。而我们最近因为上课的关系，就当今天好了，就有2-3个朋友在问同样的问题，那我就先就一位好朋友写来的问题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好朋友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请教，如果我们的命运内在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么第一个问题，那威力之点在当下又如何使用？第二个，那个人实相本质这本书里面很强调说我们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是命运的主导者，那不是矛盾吗？好，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未来已经发生了，我们目前只是一直照着已经发生的未来一直走下去，那努力还有什么用吗？第四个问题，内在的生命蓝图无法跟动吗？如果无法跟动的话，那不就是宿命命定的说法吗？这位朋友说，在我自己的认知里，我总是觉得当碰到困难的时候，要解决的话就先抛下困难去做自己感到开心的事，当乐在其中时自然会有灵感跑出来，而难道这不是改变命运的关键吗？还是难道说威力之点在当下也是生命蓝图的一部分？难道人类都只是一副棋子里面的其中一枚吗？都无法跳出棋盘吗？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来回答好了。以意识的角度来看，意识本来就是在变化的，没有不变化的意识，因为意识是不能够停在原地的。如果各位去参考早期课的第138节的三个两难之举，是因为意识不断的行动才可能维持一个本体，所以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存有 也是需要行动才能够维持他自己的存在，就好像我们必须要有行动，我们自己才能够存在嘛。我们是动物，所以非动不可，不可能事情是在那边都不动的，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不动，包括我们最小的细胞也都是在移动。所以假如意识的本质就是动的话，那么没有不能改变的现状，我们的现状都在改变。而这里头唯一的不同点是什么呢？是这个改变的起始点在哪里，创造性的起始点在哪里，还有呢，我们对我的认同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开个玩笑来说了，对一个主妇来讲的话，他的儿子跟他的孙子完全是在不同的家庭里面生长的，甚至于根本就很少往来也可能。可是一个主妇的认同呢，他会把他的所有的孩子当作是自己，他的儿子呢会把他的孙子当作是自己。可是孙子如果结婚以后呢，他认同的可能是他跟他老婆好才是一个家庭嘛。那至于堂兄弟啊、堂姐妹啊，那跟自己只是个亲戚关系啊，你不会认为堂兄弟就是你，也不会认为堂姐妹就是你。可是对主妇来讲的话，他都会认为是他自己的孩子，甚至是他自己的一部分。那从这个开玩笑的例子来当开始好了，我们对我的认同是因为我们在人世间，所以我们的认同仅限于自我所能够触及到的范围，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存有，看不到我们的内在，看不到一层又一层的内在自己，我们不觉得他们存在，或者是不觉得他们是活的，他们可以思考，他们随时在改变。那么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我的认同不是自我，还包括自我后面的内在自己。在早期课80节他提到，事实上我们个人的意识，除了我们能够使用的自我意识之外，我们的潜意识至少都还有12层，没有再继续讲下去了，但是至少有12个层。我们只觉得自己是活的，我们对自我的认同只认为是自己，可是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观念的时候，我们以自己的意识形式去面临这个物质世界的一切，我们所使用的意识大部分都以为只有自我意识在操作，但事实上我们意识的背后有一个意识心，而这个意识心呢，连接到一层又一层的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的层面。那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以为我们才是活的，但是我们同时在这个肉身当中，我们了解我们的以太体、我们的灵体、我们的心智体、我们的投射体，甚至更深的我们的本体，其实是同时活着，同时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操作任何一个想法的时候，这些一层又一层的我们的内在自己呢，他们是同时间的，同时间活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而他们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他们还有我们其他的可能性自己，而且还操作着我们的转世的自己、平行的自己、对等的自己。所以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的内在是活的，而这个我的认同呢，是自我跟内我合起来才叫我，这是赛斯一再强调的。所以不是只有我们是活的，也不是我们的内在是死死的在那边定一个所谓的心灵蓝图。就好像今天你想要这么做，好，那么明天你的想法改变了，那每天如果我们有想法的话，难道我们的内在没有想法吗？我们的内在在每一刻都有新的想法，所以我们每一天的自我呢，都是从我们的内在重新组装的，每一天组装一个新的自我，按照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内在的蓝图来实现它想要在物质化的这个过程能够物质化的结果。我们觉得每一天的自我都是 同一个自我，昨天的我跟明天的我跟后天的我跟每一天的我都是同一个我。好，这个我名字叫查老师，假如是这样的话，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他每一天组装一个新的看起来很相近的查老师，不是每一天都一样的。好，所以首先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首先的一个重点是，对外在自己的我来讲的话，我们只认为外在自己的我是我，我们根本看不到内在自己，我们不会把内在自己的我当我。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我们是活的，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已经定下来了，那么好像定下来就不能再改变，但事实上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我们一样的一直都在变化着，而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呢，都会造成内在的一种新的感知方式，然后会有新的决定。就好像一对爱侣，他们结婚的时候在当下是非常的相爱的，可是在每天的交往当中呢，每天对对方的感觉都在变化着。好，一样的情况嘛，我们今天喜欢这件事情，明天也许喜欢另外一件事情，那对内在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的视野好更加的广阔，它是从很多的我们的自己当中去取得资讯，一旦取得了新的资讯，当然再重新安排的也就有不同的自己。那各位去想好，我们以为内在所安排的蓝图是那么好完成的吗？并没有那么好完成的蓝图啊。所以我们的内在当产生一个外在自我的时候，它同时产生所有的可能性嘛，在可能性我们叫做架构二哈，一个外在自我在完成它的价值完成的时候呢，它是有可能性场跟随着它的，以一个特性来讲的话，它在可能性场当中可以崛起很多不同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全部都是在有意识的自己意识心的范围之内。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就是连洗碗都有256种不同的洗法，一个最简单的动作都可以划分为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那么我们的内在想要完成的事情，如果那么好完成的话，它就不需要设那么多的可能的自己来一起完成了。这个可能性的自己呢，看哪一个人可以达成内在的目的或内在的需要。而这种架构二或可能性场，这个资讯已经真的是够我们眼花缭乱了。就好比妈妈要你去买一瓶酱油，那以现代人在买酱油，就不是到隔壁的商店去买而已，你有可能在网络上买，你有可能托朋友买，你有可能用各种方式达到你买到酱油这个目的。就像我们一个个人，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我们的每个细胞用尽所有各种方式来达成支持一个身体活着的可能性。所以现在的问题只是把一个从物质世界的我们感官上了解的自我，然后慢慢去探索我们有潜意识，我们有特性，我们有天分，我们有灵感，这些部分都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有关的。而内在自己它不是死东西，事情不是定下来就不能变了，连上帝都在随时改变，而我们就在完成那个改变嘛。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每天给它不同的营养，吸收不同的食物，然后提供我们一个可以用的身体，一样的情况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内在的身体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自我，因为只觉察到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延伸，或者是看的观点没有办法以一个多次元的角度来看人生，所以我们会被局限的。我们所看到的目标只以我们现在的眼前的状况为状况，我们内在所设立的心理蓝图有那么容易达成吗？我们连自己的愿望都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那更何况我们的内在它所设立的目标有那么容易达成吗？如果有那么容易达成的话，就不需要有架构二啊，就不需要有可能性的自己啊。所以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性都朝着我们内在所设立的愿望 所设立的目标在达成。那么以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去达成我们的内在的目标的话，那已经要花九牛二虎之力了。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的问题呢放在自我上面的话，我们跟内在的目标会脱离，那么因此我们会变成孤独，没有后面的资源，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为了要达成内在的价值完成，那么我们个人必须要全神贯注，而能量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全神贯注。如果今天能量是发散掉了，浪费掉了，抵消掉了，那我们当然就没有足够的能量跟力量去行动，去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那么如果自我的目标没有专注在内在的目标，或者是自我有太多的恐惧、担忧或者是防疫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用全神贯注的方式来达成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因此要达成我们的内在目标，要达成我们的心理蓝图，我们要全神贯注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能量浪费在不是内在的目标上面。如果我们是国家代表队，那么你的确有这个能力啦。但是当你要完成你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在跟其他人竞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全神贯注才能够达到目标啊。就算简单的100公尺赛跑好了，我们还是要全神的在100公尺的赛跑上全力以赴。所以第一个问题，那威力之点在当下有什么用？非常有用啊，因为我们要达成价值完成，我们必须要把整个精神状态全神贯注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完成上面啊。如果我们是一支干掉的笔的话，主人会把这支笔丢掉不用了嘛。一样的情况，我们内在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而且我们透过生生世世的转世也是为了要达成内在的目标，而内在的目标刚才说过了，不是定下来就不变的。好，我们的内在目标呢，随时根据新的资料进来以后重新再整合，就像经营一家公司一样嘛，每个分店少什么材料，每个分店做了多少生意，那你的生产线就要加紧生产，或者是做很多不同的调整，或者是减少产量。总而言之，我们都是根据市场的状况，一家公司会随时调整自己的库存量，调整自己的销售策略，而这个调整主要不在我们的外在自我，而主要是在内在。那么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分店的话，你要不要全神贯注去做生意？当然要啊。所以当下是威力之点，我们就是必须要把所有的浪费掉的能量集中到我们的内在想要我们做的那个点上，所以叫做率性之谓道，天命之谓性，这是中庸所说的嘛。好，我们天生有一个我们的基本目标，那就是天命嘛。我们的性质、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独特性，那个全部都是天命嘛。那率性之谓道的意思是，我们不把能量、力量浪费在没有用的上面去，我们只用在我们的天命天性上，所以叫做率性之谓道。所谓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也是希望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能够有完全的合作关系，不要用自我的限制性信念挡掉内在的能量，以及把自己的方向跟内在的方向产生冲突，产生拉扯的现象。所以威力之点在当下，是我们把所有能够使用的能量呢，把它放在于跟我们的内在配合，不要去担心未来，好，也不要去忧虑过去，我们把所有的力量放在当下眼前，然后把我们能够施展出来的行动力呢，在当下去行动，因为在当下还是有我们的内在在支援着。那第二个问题是，那么《个人实相本质》这本书里面强调，我们可以改变命运，是命运的主导者，那不是矛盾吗？这里头没有存在矛盾啊，因为对我来讲的话，刚才已经讲过的，内我跟自我是一个我，而自我意识跟潜意识是同一个意识。那因为我们觉察不到， 我们不晓得原来我们早就决定要这样做，我们不晓得原来我们的目标是这个，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的外在生存上的问题，因而产生出来的扭曲。所以重点是我们扭曲的我们本来想做的事情，不是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而是你忘了你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忘了我们自己是想做什么事情，我们因为害怕的关系，我们把自己躲在某一个范围之内，因此我们不了解原来我们真正喜欢的事情跟我们的内在喜欢的事情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它并没有真正的两件事情。那么改变是内外一致在改变，不是以自我在改变，重点只是在于我们没有认同我们的内在的存在。如果我们认同内在的存在，或者是从身心灵的学习当中慢慢了解到除了我们的个人之外，我们的自我之外，还有我们的内在自己，而且我们在处理外面的情况的时候，不是只有自我意识在处理，还有很多我们不了解从哪里来的资料灵感一直在支持我们在解决我们眼前所碰到的难题。我们的内在就好像赛斯的形容词，好像一个直升机在上空，然后指挥着在地下行走的人，告诉他要往哪个方向走，前面会碰到什么事情。所以那个在地上走的我们自己是有一个更广阔的包含一切资讯的对未来能够了解的内在自己在指引着我们走，没有错，目标是设定的，好，可是我们要达成我们的目标有那么容易吗？其实有的时候人活到一段时间之后会觉得自己茫然不知所措，因为失去了真正的目标，我们不晓得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我们来到这边到底要做什么。我相信有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到年纪大了以后常常会问自己活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不了解内在的意义，所以我们不了解自己活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会以社会的价值社会的标准当作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最近我们在上个人实相本质，那也就提到一种例子，就是一个富翁，他信念上是多平衡的，他觉得金钱就是一切，所以他赚到很多钱，身体也很健康，可是内心里面却一直有不完全的感觉在啃捏着他。所以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命运可以改变，只是改变不在外在自我，是在内在自己，而你跟内在自己是同一个我，不是分别的两个不同的我，我们只是不觉察到内在自己一直都跟我们存在着，而且我们以为我们是活的，但事实上我们的内在自己更活。最近我们在上个人实相本质就提到，我们活的时候有意识心，那我们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有意识心，而且是同一个意识心。那么当我们死了之后，难道我们就没有在操作我们的意识吗？还是一样在操作啊，而且操作的方式还是一样啊，拥有的自信还是一样啊。而透过我们的意识心，我们还是连接着我们的内在的存有，或者是叫内在的自己。那么内在的存有跟内在的自己一样活生生的，那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愿望，我们的内在自己难道会是死的吗？除非是死的，定的目标不能变，但是没有不能变的东西啊。所以内在自己随时在改变，随时根据新得到的资料，甚至包括一个人在人世间所完成的价值完成，当他完成价值完成之后，那么内在自己所得到的资讯是不是像一锅汤里面又加了新的材料进来了？那么如果这一锅汤里面加了新的材料进来，或者是一家公司它进了新的货，这家公司的状况当然不一样啊。可能一开始在做生意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资本额是100万，那不断的赚到钱之后，这家公司可能变成1000万、1亿都有可能啊。那么一个公司如果它拥有100万的资金，它的做法跟后来它变成很大的公司，像国际牌啊、索尼这种大公司，它不是当时在做 电线插图的小公司了，所以它的营运方式会有非常不同的多元化。那么一样的，我们每个外在的自己，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我们的很多转世自己，我们当有了人生经验之后，我们的内在一定会得到这些新的资讯的加入，那内在当然会改变了。内在除了自己从外在得到的资讯会改变之外，也因为自己的某些组合方式，某些自己的成长，也会改变他自己的想法跟意愿。好比说我们拥有一个身体，当我们一岁的时候，那个身体也是我们的，可是我们喝了牛奶，我们接受了外面的食物，所以身体不断长大啊。那我们在操作这个身体，五岁的时候所拥有的身体跟操作的身体，跟五十岁所拥有的身体跟操作身体的方式是截然不一样的。一样是我们自己，一样操作的身体，那么对身体的每个器官每个细胞来讲，它只要努力的去完成我们的内在的目标就好了。当有食物的时候不要不吸收，好像得到糖尿病的话，那么对甜的食物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吸收了嘛。所以对每个细胞来讲的话，每个内在自己的身体来讲的话，就如同我们的身体对我们而言。所以有关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命运？命运当然是可以改，只是我们设定的范围到底是自我还是连同内我叫做我。我们要活着，我们要长大，我们的内在自己也要活着，也要长大。一旦我们的内在自己失去了外面的行动，没有行动，本体就会消失啊。我们的内在自己会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强壮，而这种壮大的过程难道不是在改变命运吗？所以重点只是把对外在自我的认同把它移后一格，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能够产生连结，你就知道其实有很多事情，你所面临的所有的生命的状态跟我们的内在自己都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关联。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未来都已经发生了，我们目前只是一直照着已经发生的未来走下去，那努力有什么用呢？我们不但要努力，而且要非常的全神贯注在我们的努力当中。就好比拍电影好了，一个导演已经把脚本全部都写好了，所有的人事都安排好了，戏剧怎么开始，最后怎么结束，当然都安排好了啊。可是怎么把它演活，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如果演不活它，有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会代替我们去演活它。也就是如果今天请你来当埃及艳后，那你演得非常不好，那导演会怎么说？把你中途就拉下来，找另外一个人来演啊。当个演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要全神投入到我们的角色当中，我们把这个剧本演活。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我们存在人世间，它还换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自己。那为什么需要换很多的可能性自己？就好像很多演员在试镜一样啊，这个演员演得非常好 ，OK， 那就让这个演员来演；那个演员演得很烂，那就叫他回家了。第四个问题，内在的生命蓝图可以跟动吗？刚才讲过了，内在生命蓝图随时都在跟动。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内在都组装新的自我到人世间，不是原来你的自我，是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自我。所以我们的内在蓝图随时在跟动。现在重点只是不是自我在变动，是内在在变动，因为自我跟内我是一个我。假如我们认为说这样的方式叫做宿命论的话，那么就好像如果今天奥林匹克在比赛，他的确已经规定了某些比赛的项目，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为了要达成我们这个比赛的项目，我们很用心的去选择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家庭，塑造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一起演出的其他的朋友们，同台演出的人，以及我们的智商啊，我们的一切的状况都必须要跟我们的剧情相符合。各位可以从真在选择他的父母啊，到最后一刻，因为他的外公蛮适合他的， 到最后一刻才决定用真的这个角色来达成他的内在价值完成。那么对外在自己来讲，有没有宿命的这种可能性？当然有啊，就好像如果你去参加比赛，你比赛的是撑杆跳的话，那么撑杆跳就是你的天命啊。问题是要跳得好才行啊。宿命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好像你如果要参加撑杆跳的话，你怎么样把撑杆跳跳得最好，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如果你今天去参加电影的拍摄，今天在拍乱世佳人，那你怎么样把乱世佳人这个主角的角色演活呢？我用真跟罗的例子当作是一个参考了。在早期课第五册230节，那一天刚好他们的朋友比尔加拉格尔来嘛，然后他就问赛斯，我可以活到几岁呢？好，赛斯看他呢，他跟他讲说，你可以活到85岁，佩吉也一样可以活到85岁。之后回头跟罗讲说，你可以活到87岁。罗实际是活88岁了，这是网络上的资料。他是1919年到2008年，而当时在谈320节的时候是1966年二月份，所以等于是42年前就预测约瑟罗会在2008年左右过世。准吗？还蛮准的，只差一年。但如果以节前节后的方式来讲的话，这应该算是很准的。罗是1919年的6月20号出生的。他死亡是2008年的5月26号，是跟真同个医院死亡的。只是差了十几年而已，也同样都埋葬在同一个墓园Furnaceville， 在纽约的 Ontario。 而真呢，真是1929年5月8号出生的。他死亡的日期是1984年的9月5号，等于是55岁加4个月，那么对我们来讲算是56岁。那么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在230节提到罗的寿命啊，比尔加拉格尔跟佩吉加拉格尔的生命之后呢，他对自己的死亡的预测是67岁。对这个67岁他是很不满意，他非常的不高兴。不过这个仍然是个扭曲的资料，因为这67岁其实是他的外公的寿命。而赛斯看他那么不高兴，就说，哦，真你也可以活到跟你先生一样的年纪啊。67岁是一种扭曲的资讯。然后呢，在3天后，230节是在礼拜天上的课，三天后是礼拜三，在上232节，赛斯却透过罗所显的一张照片，罗的一个同事叫以斯拉黑文斯，那以斯拉黑文斯其实是60几岁死的，不过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是56岁的时候。而赛斯不敢讲56岁，他说56，用56，用坟墓，用死亡提供给罗信息。那如果你不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巧合的话，各位你也可以看到这里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提到56，不敢讲56岁，但事实上如果你去看真最后死亡的日期，其实是56岁或者是55岁4个月。赛斯为什么可以在42年前就提出来罗的寿命到什么时候呢？虽然他没有直接讲真的寿命到什么时候，可是如果你去参考这两节都在讨论有关于寿命的问题，然后呢却以罗的一个同事，不相干的一个同事来提到56岁这个数字，而你去看所有的赛事资料当中并没有类似有关于墓坟墓这种字眼。我在早期课当中并没有找到类似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的生命形式到底要活多久，其实都有一个内在计划的。那 二十几年来天天都在上课，都在教他怎么样获得健康啊之类的，但是詹根罗的寿命是不是在第五册的时候，其实赛斯就已经帮他们把内容告诉他们了，而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改变。那么对詹根罗来讲的话，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怎么样把他自己的戏份真的演活，把人生真的能够完成内在的价值，这个反而是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一直在提到的，赛斯资料不是治病的资料，而是创造性的资料，是多次元的资料。很多人会说因为真的自我太强啦，这样啦那样啦，但是回过头来问我们自己啦，我们真的能够跟真一样的开放吗？如果真不够开放，它根本不可能通灵啦。如果我们能够开放到一个程度的话，其实我们才可能跟我们的内在接触，不是这样吗？昨天讨论到苏华金斯的书，他们在讨论怎么样去改变信念，甚至可以当着全班的所有的男男女女的同学，真可以把自己的衣服脱到一丝不挂，完全裸体，这种探讨信念的勇气，我们跟得上吗？一个最简单的衡量标准啊，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抓得很紧的话，他根本接触不了他的内在自己。那么如果接触不了他的内在自己的话，鲁伯又怎么样在真的身上诞生呢？按照赛斯的说法，他是在1963年的11月真在写意念创造实相的那一刻，鲁伯已经在真的身上定下来了。而我们做得到吗？我们有心灵图书馆吗？我们有能力去通其他的高灵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要比开放的程度，比不自我的程度的话，我们又怎么跟真跟罗两个人相比呢？他们是最后一世的耶。不要说人家太过自我啊，什么床铺都不搬啊，其实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一节，其实真已经把床的方向以南北向了，所以都有在改变了，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样的固执了。所以人家真跟罗不行，我们比真跟罗更好，所以赛斯不会教，那么其他的赛斯老师们会教。人家赛斯是直接进入真跟罗的心里面，他的每一个思维方式根本就不用问，赛斯可以直接的指着罗说你那个画儿弯了，你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的那个部分。人家罗也是老老实实的把它记下来，老老实实的跟赛斯对话，也没有说你干涉到我的隐私了。那么如果你去找咨商师，你会谈到你自己的生殖器官是长什么样子，然后碰到什么问题，你会谈到这么详细的问题吗？这是可能下一节或下两节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有关于他的私人课，赛斯对他个人的婚姻的咨商。如果我们去找咨商师啊、心理师啊，我们最多也只是根据我们能够跟别人讲到什么程度，我们讲到什么程度，我们讲不出我们讲不出的那些话，那么咨商师的了解也只能了解到我们讲出去的那些话。可是赛斯是直接进入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进入到他们的完全的心理状态，即便这样的咨商状态，活88岁的还是活88岁，活56岁的还是活56岁，有多少改变吗？改变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在这短暂的时间之内，他们所完成的内容能够给这个世间带来的这些资讯，那个才是无价的啊。如果时间根本不存在的话，那我们在治疗什么身体啊？我们要的是怎么去表达我们自己，这才是重要的。这里提到人类只是一副棋子里面的一个棋子，无法跳出棋盘吗？如果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合在一起的话，你要玩哪一盘棋都可以，或者是玩别的东西都可以，但是如果在下棋的话，各位，你要赢下棋的冠军，像我们同学得到世界冠军， 你要得到世界冠军的国手，那么棋子的下滑就是很大的智慧啊。你今天如果把棋子移到棋盘外，那么你又怎么跟别人下棋呢？我们读书会有一个世界下棋冠军，在下棋的时候棋子怎么能够移掉到棋盘之外呢？移到棋盘之外叫下棋吗？一样的情况，我们既然来到物质世界，我们已经设定了我们要怎么样去表达我们自己，那比较重要的反而是你怎么下棋，而不是要变成棋盘之外。如果你是棋盘之外的话，那一定叫老千啊。那我们可不可以下别的棋呢？或者是不要下棋呢？当然可以啊，因为我们有内在自己啊，自我跟内我是合起来当一个我。而再一次的，我们的内在是活的，不是死的。那既然是活的话，随时都在改变新的方向。那么我们的人生蓝图是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可是就如我刚才提到比尔加拉格尔他们夫妻啊，还有呢罗的生命啊，真的生命啊，其实在40几年前都已经设定好了。我个人觉得230节跟232节的内容应该不是巧合，罗刚好去选择这张照片。我个人是觉得赛斯是以斯拉56岁的那一张照片跟他64岁心脏病死亡做一个连结，来告诉没有办法讲的56岁，因为没有事情是真正的巧合，所有的巧合都是内在的精心安排。所以我们没有一定要活出棋子之外，而是在这一盘棋当中，我们好好把棋下好，因为我们有无限的人生啊，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性自己，我们可以重新再投胎100万次1000万次啊，我们可以玩到自己高兴为止。可是当我们设定了自己的目标，我们把自己限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的话，我们其实要集中我们的精神去努力的完成我们的内在价值完成。如果赛斯真的只是在谈到正面思想啊，用信念可以改变实相的话，那么你看他的所有的私人课当中，他有几次跟罗讲跟真讲说你们要改变信念，反而他是从他的个性当中怎么样去调理跟配合，反而是在这个方向各位看的资料是比较多的。如果所有的事情只在自我这边操作，而完全没有管到我们的内在的行动方式的话，那就不需要谈什么多次元啊，也不需要谈什么意识心啊，更不需要谈什么感觉基调啊，更不需要谈什么自发性啊，也不需要谈什么可能性的自己，可能性的实相啊。所以这些部分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每天一天过一天，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目标，甚至于好像在行尸走肉那样的话，还不如我们把自己的内心的真正的那个渴望，真正的价值，真正的那个自发性表达出来。我们设定了这么多的限制的条件，主要是要利用这个限制的条件来表达我们的天赋，我们的才能嘛。就好像我们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话，我们不可能要求主办单位改变规则，或者是只能够怎么方式来改变，我们一定是在某种限制的条件之下，尽可能把我们的潜力能够爆发出来。而且赛斯一再强调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如果完全用自我的方式想去操纵内在的话，好，那么到底是谁才是主人呢？行动既然是由内而外的，我们这个世界既然是伪装实相，既然是投射的话，那么整个动力的方式是由内而外的。如果我们觉得哦，当下就是威力之点，然后呢，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假设是这样讲，我们不一定要怎么去改变命运，我们只要在我们的命运当中全神贯注，我们的命运就自然会改变的。因为不改变都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内在是活生生的，而所谓的我，它真的是内我跟自我合在一起才叫我。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真正的意义是把你想要 表达的你内心的渴望，你的才能尽量的去表现出来，而且不要浪费在其他的地方，要全神贯注在你的自发性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各位，有几个人能率性而为？连穿个衣服都要看看别人喜欢什么样形式的衣服，所以才会有流行呢。我们说时装流行，什么叫时装流行？是你穿这个衣服，你觉得人家会喜欢，人家会看得起你，人家会觉得你是高水准。而事实上，你真的按照自己的喜欢在穿你的衣服吗？所以当大家穿喇叭裤的话，好，你在街上就看不到不穿喇叭裤的人了，因为大家都穿喇叭裤，难道所有人都喜欢穿喇叭裤吗？所以我们想尽办法的哈，都是要取得别人对我们的认同。但是真正能够取得认同的是什么？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同，跟我们内在对我们的认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个却被我们强制的压下来。这个问题我回答的比较久一点哈，当然这是因为是好朋友的关系哈，那另外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本质上是蛮重要的，而且很多人在问同样的问题啦哈。第二个朋友在问的问题哈，也有异曲同工的特质哈，这个朋友问说，我们内在本来就有决定好要沿什么样的计码，已经决定要走什么样的人生，请问这个剧本会有改变的可能吗？如果有，什么原因可以使它改变？一样的情况，改变不是在自我，改变是整个自我。那么如果是整个自我的话，假如今天大家决定好要做什么事情，那么你做完了当然会做新的事情啊。现在的重点是我们的外在自己忘了我们决定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人世间，就好像我刚提到真的例子，他嫌恼他自己的父母亲，怎么会选这么烂的父母呢？怎么会选这么糟糕的环境呢？是因为他选好了他想要过的生活，想要表达的方式嘛，所以他才选那样的生活方式。一旦一个人把他的价值完成之后，他的方向一定会改变了，因为我们的内在是活生生的啊。那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是我们之前决定的，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讲好了要怎么做，所以我们才下来人世间在演这一出戏嘛。那既然已经决定要演的话，当然我们先把这一出戏演好。所以如果在问说用什么方式可以改变我们的现状，那么如果你跟你的内在有非常好的联系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提供建议给你的内在。所以在赛斯书当中呢，他用 suggestion 这个字眼，我们翻译成暗示，我们如果跟我们的内在建议某件事情，而内在采用了，那我们的脚本当然会改变。好，这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刚刚讲过的，一旦我们设好的目标我们完成了，那一定会有新的目标啊，所以我们的命运一定会被改变掉啊。可是却不是以外在自我来改变的。所以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怎么样把一个自我的角度完全以我们的肉体感官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往内移。因为往内移没有坏处啊，往内移的话，我们的行动跟内在的行动会是一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更清楚我们真正的需要跟我们真正的喜好，我们的喜好跟我们的需要常常是因为我们在物质的世界当中受到别人认可的影响，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喜欢什么，我们想做什么，而我们的内在希望我们完成的那个价值完成，其实才是我们真正喜欢的，我们真正想完成的，就是我们最初始的天性、天命，我们的自发性，那个才是我们真正会很喜欢的事情，不受到任何外在的环境的干扰的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人生目标是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之前自己定好的，所以要怎么去改变呢？我们喜欢用这种方式来演这样的戏剧，我们一边在演，我们内在一边在支援我们的信息，而一旦我们完成了一个部分，新的部分一定会跟着来嘛，叫做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行动会形成本体。还有就是在 执行我们的任务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性长，我们有架构二，换言之，我们的内在早就安排各种我们能够行走的路径了。那如果这个路径叫做改变的话，那本来我们就拥有改变的能力啊。就好像前面那个朋友在提到的，如果我们是那个棋盘上的棋子，这个棋盘上的棋子要怎么下好，其实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不同的天空。各位去看一下，人家说十个球员的教练他在安排篮球的操作方式就有3628800种的方法。如果按照我们能够应用的架构二的内容的话，我们能够的人生不只是300多种啦，我们有1000种1000种的方式，只是我们会定位在我们的特质上面来完成我们跟内在早就预定好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就如同我们昨天在上课所提到的 ESP 班的内容，是内在的目标，不是自我的目标。自我要放下目标，放下目标，放下时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不受到限制。看起来我们的时间已经用得蛮多了，那么就干脆来回答问题好了。另外一个朋友在问一个问题，这个朋友问，转世有电磁编码，那么请问梦是否也有电磁编码？宇宙中的一切都是有电磁编码的吗？当然是嘛，我们的物质实相如果都是电磁编码的话，那梦境更是电磁实相的世界啊，梦境当然也有电磁编码，他们都不是随机的，而是有组织有次序而且结构紧密的意识完形嘛。当然啦，所有的意识既然都是以波形在呈现的话，不是粒子的形状的话，所有的意识一定是完形啊。那么既然是完形的话，那么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都是在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吗？不是都在完成我们的前习图，我们的完形意识吗？所以一样的情况，这位朋友因为最近也在跟我讨论删除课程的第756节跟756节的前一节，其实这两节非常的有趣。一开始赛斯同样的，这同样两节课，可是赛斯一开始的起手式都是一样的。第一节是说，你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宇宙中，当你在情感上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就没有必要对你自己的部分或对世界进行防御，你创造你自己私人的实相。而在下一节他提到，刚在书上给出的资料是相关的，你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宇宙，当你了解这一点，那么你的行动是真正的合宜的。这两节课一开始都以你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宇宙当开头，而事实上在其他的章节当中，赛斯也常常提到这一句话。那我昨天也刚好提到了这一句话，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宇宙呢？因为我们是完形啊，有我们的灵体，有我们的心智体，有我们的投射体，我们的本体一起都跟我们一起生活，我们跟所有的神明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宇宙的完形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存活在这个人世间，本来就是在表现我们能够表现的那个完形的那一部分啊。这个朋友又提到，他说夫妻是完形，那么真会离开者，而且真跟者在一起的时候几乎产生人格分裂，这是什么原因？夫妻是完形的意思是两个人加起来是100分啊。好，那如果今天先生是99分的话，太太只剩下1分啊。真跟则在一起的时候，真根本就不敢表现任何的自己，他只剩下1分嘛。那么大部分的情况都以则的想法为想法，他的喜欢为喜欢，他根本没有自己嘛。这种情况下他就跟则在一起，根本没有办法运作他的内在要他完成的事情，所以他一定会产生问题啊。那也就是因为产生了问题，所以才有可能跟 摞在一起啊。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完形就是一种补偿系统，也就是你跟对方合在一起，那么你会形成一个补偿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提醒，如果你在教孩子，如果一切都是你在教的话，那么孩子完完全全失去了他本来的能够运作的那种方式。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了。夫妻是完形，那在一起的话，最好的运作方式就是你尊重对方，他尊重你，不是你背着他走，或者是你完全依赖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一定会失去你人生的乐趣，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会造成夫妻的关系破裂。以下是这位朋友提到他最近发生的事情，他说他最近家里失火了，火灾了，火灾发生在厨房。他说昨天晚上我心血来潮想试做面包，第一次尝试和好面团之后，按照视频的教学放进换锅中煮，但不成功，搞到半夜。今天早上我干脆就拿到炉灶上开中火去蒸，才不到半个小时回到厨房，竟然发现着火了，赶快吵醒我的外孙女，好一起合力灭火。我们两个抱头痛哭了一场，她被吓哭了，而我则突然间心头又涌上犯错的罪恶感，一种很强的犯错感，一种无可挽回的心情，甚至突然间想到一死了之。最近心情很闷，也做了很多补偿性和预言性的梦，但毕竟这个自我还是心有余悸。突然间想起几个星期前的一个梦，梦中的我试图把炉灶上的火关掉，但就是无法做到，怎么关都关不掉，心中一阵小恐慌。就在这个时候，一只手伸过来，一拎就把火给灭了。这梦是否有象征意义？这又是否早就预告着今天要发生的事？我想就像刚才所说的，世界上巧合的事情都有内在的安排，所以你的内在在之前就已经先预告好了你的状态了嘛，所以他先预知预告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自己要小心。所以这个梦的确是有象征意义，因为怎么会巧到你才刚刚做这个梦，然后你在实际上就发生让你那么震惊的事情呢？对我来讲的话，我当然认为这就是你内在对你的预告，好，预告今天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朋友还说，还有就是我几乎天天随时都看到天使数字，这就竟有什么象征意义吗？对我来讲的话，你的内在一直试图在跟你对话，然后从数字啦，从发生的事情啊，甚至从小小的几乎要有灾难的火灾当中，在告诉你，在提醒你，你其实如果更专心一点的话，自我再放松一点的话，你可能跟你的内在的接触会变得非常的良好。你看发生了火灾的这件事情，跟前两天你在跟我讨论的私人课的这两节课，一开始都是你是活在一个安全的宇宙，你觉得这难道不是也是一种暗示吗？而赛斯在这个私人课里面谈到我们是活在安全的宇宙的下面那一句话是什么？是你的行动是真正合宜的。现在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失去了行动，这才是真正的要讨论的问题。那在下一节课提到什么？当你知道你是活在一个安全的宇宙的时候，当你在情感上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对你自己的其他部分，对你活在人世间的这个自我，对世界进行防御。你创造了你自己私人的实相，所以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防御。这两节课，我们在讨论的这两节课，不是一劈头就在谈这个问题吗？你是活在一个安全的宇宙，是不是个人的防御过强了，所以影响到你的行动？因为你内心的某些放不下的过去的一些伤痕，所以因此整个往前走的信心失去了。但是如果你活在安全的宇宙， 而不需要有过多的防御的话，真正赛斯在这里在指引你的是什么？行动啊！过去也许有很多的亏损，或者是有很多让自己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是活在安全的宇宙。像我们在洛杉矶前两天的火灾，烧掉的都是一些豪宅啊。那一个豪宅烧掉当然不是几十万甚至百万可以计算的。最近有很多名人啊，包括什么非常高的职位的人，他们得到了新冠病毒，那你要去跟谁哭诉呢？那么火灾是不是同时也在暗示你另外一件事情？如果真的碰到意外的话，一烧哈，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了。最近爱琴海不是来了一个七级的地震吗？死了那么多人，好，受伤那么多，那整个房子都被倒塌掉了。我总觉得哈，当我们有机会能够表现，有机会能够表达自己，好，那我们就尽可能去表达。我觉得那些恐惧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对过去的失落或者是做错了决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这种悔恨没有必要。上一节课我们有提到，当我们觉得自己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来处罚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处罚别人，我们比较容易了解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处罚对方。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把事情做错了，对自己的处罚，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会用什么方式来处罚我们自己。我们会由我们的内在当中呢，产生我们所意料不到的很多状况。之前我是用黑夜刺客的方式来形容，从《红楼梦》当中我们去看林黛玉怎么处罚她自己。当她觉得宝玉要跟别人结婚的时候呢，两三天他就把自己搞到快要死掉。他真的自己想死吗？我想也没有。可是当他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值得的时候，当然会创造一个自己生严重的病症的这种状况嘛。从表面上也许我们看得到的是，哦，因为他爱林黛玉啦，所以林黛玉跟别人结婚了，那么他失落了，所以他要用生病的方式离开人世间。而其实真正要探讨的是他内心有没有犯错的罪恶感。好，因为有犯错的罪恶感才会想一死了之啊。如果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不会是因为没有得到就想一死了之嘛。好，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去上私人课了哈。那我觉得朋友的问题还是重要的问题哈，因为毕竟要上课也是希望提供朋友们的一些信息嘛。那么如果朋友产生了问题的话，那么这才是真正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没有上正式的私人课的课程内容，不过呢这些内容也算是私人课的内容。我们在下个星期再继续来讨论私人课的4月15号的这一节。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顺心愉快。谢谢大家，再见。